好，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没错。好，我们打开这个第四四五六页啊。好，昨天我四四五七页，我们昨天谈到的是现观即是见道啊。这个时候这样的此现观是见道，因为他已经去除我法二执。当然我们现在讲见道要看在什么位置上哈。同样是声闻也有见道哈，那菩萨也有见道。那如果声闻见道菩萨见道不大一样哦。这个我们待会就还要再分别一下刚才我们在课堂上那个蔡老师所问的啊，这个问题，这个有意思，这个必须要抉择的啊。那这里面接着他讲说，意是双运道啊。那这个我们就来看这个双运道是怎么说。一般在声闻禅法里面，他经常强调就是必须要入定，然后出定啊才观啊。那所以说因此在我曾经有写的一篇这样的文章，谈到定中能不能做观的问题，那牵扯到同时也牵扯到我们刚才提到了有说有位教授谈到原始佛教的禅定是属于真实观，那我们大圣很多都是假想观啊，那这样对不对？那就牵扯到我们现在要不要观的，因为要现观马上就有了这个问题，就是很具体很现实的问题。因为这样抉择的人并清楚的并不多啦，所以我们经常说很笼统的。我们一般来讲现在很多修学声闻禅法的人呢，并不是用一个很同情，所谓同情不是可怜的同情，是能真正先打开心胸去了解大圣法。那这个所以说有很多人认为大圣的禅法是不能修的，如何如何哈。那这个也神怪我们这些大圣的后代子孙不孝了啊。我们这样一路像这样忙半忙什么，忙到现在也没忙不出一个所以然哈。像智者大师在隋唐那时候用的一个隋朝的时候弄一个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他有心把禅法做个系统，一路下来就没有看到第二个了。这是大家不知道忙什么哈。好，那我们在论理上论得很细，但整个禅修的一个实际上的引导却比较少。你不能说没有，当然后来在禅修开出一个比较大的一条路是禅宗。那这个禅宗的确也顺着我们大圣的空观衍生出来一个教学法，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很好的教学法。但问题我们如果把动不动因为我们强到大圣，所以把法拉得很高，高到那次第呢，怎么开始呢？这个见如何转为修呢？这种关怀少。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应该是重回古大德的这些东西，因为他们也许当时在认为这很自然啊，就可以修啊。但我们这时代的光文字理解就有点困难了。那有点困难，加上我们的论理很广，广到最后如何乃至我们天台讲圆顿止观，现在有多少人可以修圆顿啊？是不是我修天台，你果然是圆顿更新了 啊。不过那个顿到底是金字旁的还是那个另外一个旁的呢？那个顿来顿去不知道顿到哪里去了啊。修不来就是修不来。那问题现在这个修不来的时候，以一个如果要传承佛法的人，他必须要有一种关怀，审视这些根性，然后为他们建立一个 的确即便是到最后就近的修学没办法谈得很真很具体，这是无法回避的，但至少有一个关怀，就是说我让你知道从这里的见，就像我一直在谈说我为什么要谈略论，我们其实同样的这种从修行的这个道次第也有人谈，那为什么会谈略论，因为略论的叙说的语词感觉它是一直跟修行扣着的，感觉味道你就会不一样，就是说他的所有的讲述从一开始一直带啊，你会发觉经常有一个习惯就导向实际运作，这个感觉是我们现在最缺的啦。啊，我没有邪密啊，但就以略论我为什么会谈这样，因为这里面谈到了很多东西是可以作为我们现在修行上的观察，包括我们最近刚才讲那个，我不昨天讲那个尘细尘很沉的东西，那个其实你以为是定，其实是有问题的，他这个就是他们的注意到的东西，把它依教理把它抉择出来，说禅修里面有这种问题，可是我们一般在教理的叙述很少去关心那种实际运作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道理虽多但落实不下来，落实不下来，所以因此也真的没办法提出一个跟现在南传禅法相比的一种实际经验的教学，你知道，就我就讲，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经常喜欢去跟藏传的南传的法师谈什么实际运作，但实际运作我们学这个并不是说否定我们自我，我讲的是技巧观法不大一样，见的形成也不一样。好，当我们现在在谈说我们南传的观法，这些观法我们是不是真实作意，他们是不是真实作意，我们就是假想作意，我们的念佛是不是就假想作意，那我们来问什么叫真，什么叫假，什么叫真，什么叫假，因为我们看的是佛像所以是假，因为佛不在，那我们看的是名跟色所以是真，请问名色是真还是假，也是假，名色的色不就是色吗，念佛的色也不就色吗，甚至我经常讲说不净观的那一个烂尸体都能让你解脱，那为什么清净佛像不能解脱，那不都是色，好，即便是真的是假想作意，能不能转真实作意，还是可以啊。什么假，就是善巧嘛，善巧，所以真实作业不是因为观名色加真实作业呢，真实作业最重要是观到什么无常苦空，这叫共相作业，真实作业里面的什么共相作业，这才能解脱，这是我们谈的。可是当我们借着不净观，不净观是圣解作业，可是当我们修不净观、因为本来有的不净观是看到尸体，这还比较真实，可是如果没有看到尸体，因为过去后来有很多地方没办法看到尸体嘛，没办法看到尸体，就由他的教授师跟他讲说，你注意看尸体是怎么烂法，要他用想象的，然后想到最后想到自己身体都是尸体，就是烂不尽相，这当然是圣解作意啊，看到自己很里面有很多虫你也没有啊，当然是圣解作意。好，他以这个圣解作意降伏你的贪欲，完了以后转，那能不能解脱，可以啊，包括安娜波那不是吗，安娜波那一开始看到观这个自己起是四相出来，然后一路上也是观身受心法嘛，也是四念处嘛。那如果我们现在起这个，到时候我们以不净观相的身心相为所缘，再转真实作意，能不能？可以啊。好，那我现在如果以殊胜清净相来观佛相，观到最后我能产什么？我不是讲吗？念佛七觉知啊，因为念佛的念是念觉知啊，到最后念佛得欢喜叫许觉知啊，这不是我，这是经典说，这论说的，所以念佛本身也透过七觉知，那问题是到最后你如何在你所取的这个相为基础观什么，观他的共相啊，所以十字毗婆沙论就谈到观色身佛，那色身佛观成了以后观法身佛，法身佛是观佛的功德，那个法身佛不是那个我们现在经常讲的那个法身啊，虚无缥缈，是佛的 悲大悲功德，佛的智慧功德，种种这功德，就好像念十种名号，十种名号不就是念功德吗？十种名号不是念那个名词，其实是以这样的词代表的功德这合进去的，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南传在修十种名号的时候，他就教你看喜欢哪一个，你比较感动深刻的那个名号，你就译持那个十种名号里面的一种，然后以那个德来摄你的心。所以在阿含经讲说，当念如来意啊，因如来意而心而端正啊，所以到最后也向于涅槃，流向涅槃。为什么？因为你虽念这个词，但这个词里面所代表的功德意跟你的心，因为你的心无常，所以你的心会跟这个念，等于是说佛的功德就是你心向的那个功德，等于是我们现在意念我们要无贪，我们应该要如何端正，那一样道理啊。只是你现在把那个功德是放在佛号上，念佛的功德，以念佛功德成为你心所缘相，但不是就禅定，那不就是一般修学原理，然后到最后就入相于涅槃。好，法身佛念完了以后念什么？实相啊，实质毗婆沙论不就这么讲，那不是到最后还不是跟实相相应。可是他是何等善巧啊，他让那些你认为每个人都适合一下讲苦空无常，我们都想一想，我们都有时候讲完苦空无常还要去泡个喝咖啡喝的，对不对？那么苦空无常是没有喝咖啡还是有点受不了了。好，哎，我们都何等根性的，哪能一下承担这个的？所以应对不同的人，所以六念法谈的是什么？去除恐怖嘛。所以当初谈阿那波那的最主要的启动因缘是什么？是因为有人修不进观，到最后自杀了60位啊。我就讲说，要是当时这事情发生在台湾，那这个佛教一定垮了，死60位啊！啊，还好那时候新闻也不是很流通，哎，还好这个当然有这种好处啊。我说一下一个宗教死60位，当然不是佛教，是因为呢修不进观，因为态度不对，所以产生厌离，到最后干脆舍心。因为他我这个脏身体老是跟着我，你要是脏在外面还好，那脏在我里面跑也跑不掉，走到哪里脏到跑到哪里，你想你身上到处虫一大堆，你能受得了吗？睡觉的时候他一直趴在你身上，那么早点死算了。所以不净观呢就死了60位。我那时候为他们讲阿那波那，大家就调伏下来。所以其实阿那波那当初的用意是在对治那个恐怖的，可是阿那波那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它可以会向什么？会向四念处，会向七觉知，会向二解脱，它可以啊，一法通到底，就是阿那波那啊。那念佛法门也是这样，所以你看有人修不净观极为勇猛，都死了咧，都自杀了。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修到那么样的直接观法相，乃至看世间的那种沉重。我们讲说滋润心作意就是这样啊，他必须要有善法来滋润他那种精进力啊。所以因此在念佛法门就开演这样的一个善巧出来，他真的是，尤其为什么念佛法门现在很适合？现在人心脆弱，所以心理智商，你做心理智商不能跟他讲说世间苦啊无常的。就垮了，他已经快受不了，人家跟他讲说苦啊，本来就苦啊，不但你苦我苦，我们都好苦啊，两就哭一哭，然后这样两个就垮了。当我们讲说啊，世间多好啊，你来看佛像佛像多庄严啊，佛时时就在你心中哦，就像那个很多东西就观佛如何入你的心，怎么样，这会让他觉得好像我就在慈母的怀中里面，这种人很快就放下来了。你看这个是众生心啊，你必须要这样做。好，所以当我们起这个善巧的时候，到最后进一步的要观察什么？一切法皆是空嘛。所以不是念佛到最后佛不来我不去啊，是不是？他谈这个谁在做佛？心在做佛。所以他的路一定走到这里，他后来在整个经典里面谈念佛观的这样一条路其实是蛮广的。后来我发觉他其实是有很大的善巧，这个假如以后做心理智商非常有用。怎么用？他不叫你修定，他叫你修观就好了，就散心观。你现在注意坐在这里 啊，你看火从哪里来，然后到最后看看哦，自己身上也，你看你何等光明，其实你看起来啊，你是这么沉重烦恼，可是你内在有清净光明相啊，你这个清净光明，你把那个黑暗拿掉，你内在的活性受放光出来了，你看啊，不但从你身上，从你的肚脐，从你的眉间又生出火，火的肚脐间又生出莲花，莲花又有火，一个一个生一个，然后生到这，他你就这样叫他观，观的时候你要观想，你看你也是如火一般的慈悲，你本来是阴阴暗暗的，这是我自己编的啦，因为这个可以用，可以用，我发觉因为观法本来就是这样的哈，然后到时候你帮他让他放开来。你放开的时候，我虽然叫你观，好像你是祈求活菩萨的加披，可是我同时要你起跟活菩萨一样的心，随起一分一分，到最后真正让他安定的是那个善心。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啊，不是这个道理。所以现在如果懂得这种方法，让他，你不要说这是观想啊，这当真的，这观想一般都要视之为真，然后开始这样，他不断的在，他不得定，他不需要定，他其实也不是不修定，因为他以其心攀缘外境在苦恼，不如给一条轨道，就像火车，虽然他不定，但他也没有跨出轨道，对不对？这个不跨出轨道，比起外面车乱晃乱撞，他是定，对不对？相对来讲是不定，是。所以你要知道它其实背后有一种运作的一些原则在里面，你就从一开始看起来好像编排一个故事，然后完了，它这一趟就是在修行，你不一定要得定，可是如果慢慢你的心智成熟了，出烦恼没了，好，开始就一步一步相就会现出，会不会是很舒服？因为这样的修到最后，身心慢慢跟善法相应，烦恼慢慢去除，这时候心相对来讲容易摄心安住的，这时候他可能以前都是笼笼统统过，可是到最后慢慢一个相一相现前，四心作火，好用得很呢。那到最后观到最后，还看到我的心如是转，看到什么？看到心无常，一定会会到那里来。那问题是为什么不直接会？你没那种根性啊，我跟你这样会，你也会不来。所以这是一个善巧，不是大圣法没有真实观，有。那我们也这同样的问题，有人讲说，刚好这次略论有一位法师问，他说我们观名色来观无我啊、哦，那可是，在大圣止观法门里面谈到什么？这个经那个论里面谈到说，我们如果念这个，我们观我之身跟佛法身本是一体的，那说这是假想观，我说是假吗？是假吗？也许刚才是假，可是法体本来就是一样，为什么？没有真实佛体，也没有真实众生体，一切以真如相应为之体啊，那不是本来就空性，在这个点上不是都一致吗？其实这是真实观啊，只是你现在无法接受的，你不能以眼前看的为真实，那个真正离体的真实你看不到，你不能说那是假想啊，是不是？就像你现在见观名跟色，也不表示说你看到真的啊，是不是？你如果以这样的心情来看这个真假，就算你把名看到细微的，你会看到果有一个心体，看到色看到底的话，看到一个心体，那都是外道见，是不是？好，所以这里面的讲法有时候你注意看啊，像我经常讲的一个例子，他们到现在都还在谈的问题啊，我就一直经常质疑。所以说不要以为说现在光只是一片憧憬就这样去修就表示可以的，很多见是有问题的。他们就讲说心脏的某一点观这个就心法在那里，你认为心脏在哪一点呢？要讲以现在的神经学的话，应该是在脑袋，怎么会在心脏？心脏是现在吸收的，可是我们众生容易直取，所以就以容易直取地方让你关心，其实哪一处没心啊？你心只在那里。所以我就举一个那个我在国外看到一篇报告啊，那个女孩子啊抱着她的心，因为她里面是机器心，她的心在这里，这种人关心就快了，直接看那还有换心手术，对不对？ 换来要观到最后，张三观到李四，我看到你，为什么？我的心换了啊！我假如心法在心脏的话，心脏一换，那不是就换掉了，对不对？那我只好改名字了。那还好是男众换男众，要男众换女众，这下就矛盾了。到底我是谁啊？啊，这个就整个乱的套了，对不对？因为整个都换掉了，是显然。所以他们还很多人，我相信当初会失色说心脏的某一点是观心法，那是善巧，是善巧。我相信真正有成就的人不会把心看在那一点了、啊。可是假如我漫无目的的看不到，所以假失色在那里可以善巧，我就能接受。如果真的心在那一点，根本是颠倒见，哪有什么心可得。是只要那稍微了解一下，你就不会执着。他们就认为心在哪里。我那个相片我没拿出来，我相信就有的话，你自己看，他应该关里面的机器呢，还是关里面的？关到最后一看看啊，我的心在电池里面，但不是啊，里面已经有电池的，是不是？那这样不是乱掉了吗？所以这个道理其实要知道说，其实有些东西就是因为你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见没有的话，你就往这边栽，就栽造成那个样子的。好，那至于说定中能不能做观，反面都可以做定中做观。好，那南传他们认为说一定要初定做观，可是初定我就讲说其实没有根本 大差异的。你认为初定，如果也许啦，我会通了、啊、也许是你初定其实心未散乱，在北传认为他什么还没出了。可是如果要研究你转所缘的时候，这叫出，也可以讲叫出了。可是我一直就用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有没有一定说不能定中做观，因为定本身只是一个稳定相，定没有，我们容易把定死个为一个点，所以移动那一个点叫做出定。其实在北传里面他这里讲双运转道，连清净道路有没有这个词，也有。当然在我们现在还在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守到那么稳，这是正确的。因为当你要起观的时候一定会转所缘，转所缘你会动你的定。可是对一个已经尤其是圣者来讲，他只是将方便将心安住在一点，他不认为实质有一点在那里的，所以他只要不动摇，因为并不是实有一心被一个实有境被绑着，他只要心离这种散乱相的时候叫定，这时候起观就并不妨碍他会不会动摇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北传的经论里面都谈定中观他没有讲说定外观呢。我们因为现在大家就一窝蜂，有很多在教阿含的，就认为说没有说哪有什么定中坐观，我就写这一篇，我连阿含连清净道论坛，明明他也有双运转道，就同时，所以讲说我骑脚踏车，我刚开始当然要很专注啊，还是专注骑都还不稳，等我骑手的时候，我边骑还两个端盘菜要去送菜给人家吃，但我们都没问题。是不是？我端菜的时候还看路啊，我脚也不用想，因为并不是我不注意在脚，因为已经熟到不动摇，对不对？我同样也举一个例子，我开车的时候看到红灯的时候，我自然就踩刹车，我不会告诉我红灯不能过，踩刹车好踩，我哪那么啰嗦，我就踩了哦。我如果这样想，脚就撞上去了。所以有没有在注意？有。但我这个作意是不是已经很成熟串习，所以不动摇，不动摇，因此我起其他的功用会不会动摇它？不会。现实例子都如此，定中亦如是。所以很多的讲法变成就是说，其实应该更多一点同情之心去了解大圣陀谈的道理。这也是我一直在反复，因为为什么要建立，因为我们现在处的环境太多对大圣的误解，乃至对大圣的批判，那我们这里面很多人因此就会失去了菩提心，对大圣自己的东西起这个念头的过失比什么都大，比什么，所以坏人家菩提心的过失其实是很大的。那这个大家不知道，所以说你也传我也传，你也传我也传，传到这些现在我们现在都没有立足处啊， 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讲以我们现在的思想，大圣经是不是活说？如果大圣经不是说，那现在一切是利润刚好，我们可以马上下课，你轻松，我轻松，我们待会去逛街，好 ，OK。为什么解深密经都不是活说？那我们为什么以解释地论要读？是不是？当然，解深密经谁说的？后期的、中期的，不是原始佛教，在我的看法，原始佛教就是原始佛教，或者到后头的一切路都不可得。如果我们的大圣思想必须要建立在于一些后来的衍生的东西上，再怎么好。都是后人不是依佛智慧衍生出来的东西都不可靠。那所以说如果你动摇这个信念，几乎坏了你对法流的信心。所以这一点大家现在一直在很，我们后来很狂妄的去认为说这个东西演变来演变去，我都不是，我宁愿我就算它是演变的，我要你相信它就是佛说。为什么？功跟过，我的功铁大过你的过。为什么？法流清净，信得过，信得过你的清净才能受用这个法。你一开始就抉择，你如果发觉你对他怀疑，你干脆就不要看了，免得你不断在熏修，同时又是法，同时又不是，这是一种很不清净的东西，这会养成不好的习惯。反正叫到这叫佛法， 那这一本到底真还是假的，就这种习惯了。所以阿含经是不是活说的？我告诉你，日本现在研究阿含当中的阿含，很多阿含不是活说的，就那一块。啊，你看，你先把大圣打掉，现在接着要打阿含，打到最后，反正都不是活说，因为当初又没有 MP3 录下来，你把钱都完了，唇亡齿寒了，一个一个走。现在就是这样，他们就在研究这个，弄下去那还有什么法？是不是？所以回归一切摆开，你说 你这种讲法没有根据，有我的内心做根据，我谦卑的认为我没那个智慧敢去评判。你说这个愚信也可了，我也不反对，我也不反对，因为我知道我有这样我整个修行的一致性，而且我也深信从理从教上都一致的。因为我发觉所有修学的这一份核心的定位一定要清楚，否则修到最后你会对你的法，因为我让人的观念一旦错，念佛或是修很多大乘法都修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大乘一直退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经常会重复反复在讲这个东西，这是很核心的东西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就这样接受这种观念，接受观念以后我们那个价值就产生判断，就是说啊，这个不是我们真的这个然后自己内心里面都有产生一个分别了，所以对原来信受的东西开始质疑，然后就开始心移到另外一边去了。很多人都受影响，很多人很多人，所以这种现象会产生很大的一种另外一个副作用。副作用就是说外面讲的都没用，所以我们就听我们的，那就又出问题了。为什么？闭门造车，又是另外一个过失者啊，就是不能去了解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参学的，可是因为外面砸到最后，干脆就整个挡着，都把它挡在门外，这又出问题了。类似这样问题，所以说我们继续真的必须要让我们自己的剑很纯熟，或者的话光这些都会很容易动摇我们。所以刚才蔡老师提到这个问题啊，非常非常有意义啊，因为这个在我们当中很多我们都不是很能清楚的，因为很多观念啊，除非你有更广面的去理解，或者的话你轻易就会火电掉它。我认为说世间法，什么叫世间法？怎么叫出世间法？在阿含经里面叫以世间心，世间意叫世间法，叫有漏法；以出世间意的叫无漏法。那其他的就是眼睛眼视颜色法，看到最后奇怪，出世间法无漏法跟有漏法怎么都一样？化学没差别，有漏法无漏法都一样，原来差在哪？世间意出世间意。以世间意什么法都是有漏法，以出世间意 有漏法都变无漏法，就这样。所以差在哪里？差在你的脑袋，不是差在那里，不是差在外面。或者整个东西都乱掉了，你一直在外面计较，论不出来。好，我们还是回头看我们的，哎，这里面哦，昨天我们稍微有提到，一个是，当然我们现在谈的这个道理，其实是有一说说可以通声闻，但其实我们现在在谈这里的话，哎，可以不妨把它放在大圣的一个看法，因为他第一个强调是吧，内潜有情假法原心生啊，就是说内潜。假法的有情假法就执着我执的，那第二个是内潜诸法假法的，诸法假法就是法执的部分。那你说我们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那请问声闻有没有破法执？为什么有一说就是讲说这里面可以通声闻？你会讲说声闻没有破法执啊，这是不对的。哎，声闻的法执是在这个我执底下的法执，当然有啊。我执底下的法执它有没有破？有啊。只是说为了要别大圣的不同的时候，属于我执底下的法执这一称的就把它归到我执，那我执破了，我执以上这法执没再观了，我们就讲说大圣另观法空。可是声闻有没有我空？我有没有法空？有啊，有一部分啊，不然他我空就空不了，因为他是连在一块的，是不是？所以实际上如果这样讲的话，他有没有可以会通？当然他这里谈的应该是以大圣为主，可是我们在这里另外抉择，就是说其实如果以声闻的比较狭隘的面来看，这个也是可以通的。为什么？因为他先观我空，然后再以我空这个范围里面，锅子观这个我的这个范围里面的法空，可以的，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产生问题。那如果以大圣的法的话，他不但是我空，他法空，我空法空，他就观察到最后第三的时候，他重观这个有情跟诸法的空以后，他能更细腻的断除一切烦恼粗重啊，所以这叫现观，就见到。那我们接着，此中虽有毗婆舍那三心啊，毗婆舍那品三心及奢摩他品三心，这个三心就一二三，这个前面这个三心哈。那你看，毗婆舍那是起观，啊，奢摩他是执，那这同一个内涵，这个我们之前没提到，那是几个另外一个场合提到的哈。在我在谈列论呢，谈到那个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想说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能不能成为什么他的所缘？可以啊。问题是你要不要分别影像或无分别影像。如果同样是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道理，我只是援助他但不做抉择的话，这叫做执了，这就是走向执。可是如果援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时候，那我起观抉择他，这叫毗婆舍那。当然这里面还要谈到毗婆舍那必须以奢摩他为依止啊，或者那个毗婆舍那叫散心观的毗婆舍那啊。那我们这里讲的那个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这个我们之前谈的那个尽所有性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对五蕴法诸法有一种完整性，就尽的意思。尽的意思就是说离开五蕴没有第六蕴，也就是说所有四诸世间法以五蕴法，五蕴能含摄一切，你可以看到五蕴的相互交替，能看到一切法都从这里产生分位差别。我们后头下一卷就要谈到这个叫五蕴分位啊，产生包括几种心不相应心法，种种的心五蕴的交替啊，产生所有一切法，你能如实的决定尽所有性，以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能含摄世间法，所以我只要能观破它，我就能证一切法。那如所有性是所有一切法皆有共相处，什么共相处？空无相，好吧，就是这也是空了，就是无常苦空，这叫做共相，就是如一切法都如到这里来，都相应这个道理。那这个如果我们在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取其意而安住， 所以这里面只有微小观，这种观是简单分别，但缘住它的时候不起分别，这叫奢摩他了。可是如果起抉择意的时候，这就是毗婆舍那。所以在这个场合里面，他的奢摩他的奢摩他品三心跟毗婆舍那三品三然双印合力三心，你看他是直跟观同时的。还是我一句话讲，不移动我的显微镜的焦距而让我看清楚。我不能说我们现在如果只跟观把它拉开的话，就是我焦距弄好了，我在看的时候一定要离开焦距再看。嗯，不对吧，应该是焦距定好了以后，我不要动它的焦距，我抉择那个显微镜所显的像吗？这不就直观双运？是不是？你如果说我焦距看清楚了以后，为了看的时候我必须要离那个焦距，怎么离啊？离了就乱掉了。所以应该是在这样的稳定相摄住在一个圆相，然后观察这个所缘所得的镜像去观察嘛。所以真正在我们修的过程里面，有时候比如说初学焦距弄好，在看的时候因为看的不大稳定就移动了焦距，有可能。但对一个老有成就的人，有经验的人，他不会动摇啊。所以这个其实在但因为我当初在写那篇文章，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定啊，不是一点定，是一个像比如说我经常讲等隐等持等智，就是等稳定的，所以它没有一点，所以它只要维持这个稳定的就叫做定。我们经常心一尽性，有的人就把那个一看死在那个一，不是，那个叫做等。所以在于且唯识里面在谈那个定的时候，他不是说一心，他是说一个流向，一个稳定的心事的流，这个叫定啊。好，那既然它能是一个流转，只要你心不动摇它的话，这时候器官当然可以啊。所以他就然有双运合力三心，以一刹那中只观俱可得故，以一刹那当中同时具足。成就了这种的观察啊，所以这个新的观察其实都是极快速。说是一个，我们来讲说，当我们这样观到最后，一个心稍微回一下而已。这个都如果不是我们像这样具体啊要刻意的去转动那个心念，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怎么讲呢？在现实当中，我们起一个念头的时候，我们起一个观想，其实进行的同时，另外一个因缘都已经记住在后头了。所以他要转另外一个，就以此因缘接下一个因缘，接下一个因缘都是刹那成熟，刹那成熟，因为其他因缘都已经圆满都有了。所以他只要就好像我们现在只要东西有，比如说应该一个例子，我突然有一个像什么类似一种游戏啊，我这边一块啊，我一块把它放进去，它就圆满了。而以这个圆满成为下一个组合的必要的一块，而这个下一个组合完了，又成为下一个组合必须要的那一块。所以我只要放这一块、那一块、那一块，就一直接上去。我忘了那什么游戏，久没玩忘了。哎，就是好像这个完了以后，就会帮助你组合那一个这个完，所以那个心转是很快的。它不是在那里酝酿，因为酝酿那个都是，就像我们讲说那个专注一去啊，最极极尽的时候，在做专注一去，专注一去还是有功用性的、啊，还在用，但它已经很纯熟，但它还要分个心去作用，到最后无功用性就入。无功用性不是没功了，其实应该讲说不起一个意去作意它了，因为起一个意作意它经常要动心嘛，所以它是无功用行，就等于是我心持着它，就叫舍心相应。这时候舍，不是舍心，就是那个我们不是有执举舍，这时候舍相应的时候，它不再多重用它，所以它就持而入，是这样。它这时候不能再举它或者指它，它不能再重用它，所以这时候举跟执它都不动它，所以它就舍。路是这样的，所以，这个 略论里面就有谈到啊，他们在注解里面有谈到说，要入第九心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舌的时候，七八的时候就舌开始一直出来了，哎，是这样，八九这时候，他这时候不能再动它了，哎，所以他就看到这样的一个道理。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他这个时候道理，他这个整个三心的转念不是那种还要刻意去转的，因为那这样你的心不纯熟，心纯熟是这个念成熟的，下一个念就真的出来，下一个念，所以十六心也是叮叮叮一个转，就等是一个回个心，回个心，回个心就切进去了。哎，好，当知此诸心啊，为缘非安立地境。什么叫安立地啊？就是施舍的了。安立地，安立地就是，我们应该怎么说？这个有时候这个比喻啊很难讲，就是有些道理我们在思维的是我们自己安排出来的道理。好，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道理啊，你能领纳一心，这道理施设的、安排的，但到最后你不是安立地，是直接入他的实质。入他的实质应该这个怎么讲？有些是什么？哦，我们还在理论，或是我们认知的是一个安排出来的东西，但有时候我们入那个是一个不可言传的实质境，这时候已经语言难以描，就笔墨难以形容啊，就这样比较好说了，就入那个境就。怎么说？不可说，所以就要拈花了。这时候就要拈花微笑，因为怎么说都不对。哎，所以就是就以心传心。假设的，我就借这个，就是说进入那一种实质境的时候，以真如境，它不是一种施设语言的，不是一个施设假施设的东西的哈，这叫非安立地。我觉得以实质的相应，就以真如相应的，这个时候心就是见到，见到就是。我们讲这些现观，就是诸法的极灭性啊，在这里说这个我们讲说那个法性的这一分啊，他体会到了，他体会到，所以这叫非缘安立地境啊。再过来，又前二心法智相应，第三为类智相应啊。前二心是法智啊。法智，我们不是有那个法智跟类智嘛，哈、哦。那如果是观苦谛的话，那我们在修的时候，第一个有什么？无间道，无间道是属于什么？苦法智忍，忍的意思就是说，是在加行的智慧了。忍的话，就是我堪受这样的分别。我堪受这样的抉择，好，所以这个忍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当然是一种方便，你听啊，就是忍的话，就还是有点，忍当然就是一个智慧啦，对这一份认知跟抉择，它是能忍受，所以这个忍受里面带，如果以世间法，就是以有情众生忍耐，就是我能包容你。但如果以智慧说，这样的疑惑，这样的相，我能忍，表示我能领纳他的道理的。所以忍耐也其中包括一种忍，就是说，这样的智慧，这样的抉择，这样的一个法相，我能堪忍，那这也是忍啊。那这个忍里面，毕竟感觉好像有点还在运作的啊。当我们讲了苦法智忍，进来苦法智就不叫忍了，就变成解脱道路。人的过程好像一个距离，他还是在酝酿无间，现在然后入苦法智，这个是苦法智人，苦法智啊、哦。那再过来就是又异界的，那如果上二界就色界无色界的，变成什么苦类智，苦类智人，苦类智上二界的。我们第一个要观色界，不异界，还要观色界无色界。那如果是欲界的话，就是苦法智啊，苦法智人，苦法智。那在如果上二界讲苦类智，类智其实有的解释就像，因为它的形象跟前面很类似的，跟欲界的很像，所以就用类啊。那这个地方就是说， 前二心是法智相应，第二心是，第三心是内智相应，好，内智相应。有这个他来这样抉择的哈，我们看，他这里面，他这个解释啊，那个我看一下他这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因为他举的这个例子是注解是解显扬圣教论的了哈，我们看，这里面有没有提到其他的。那么就先这样好了，先这样好了哈。有前面法智相应，第三心是内智相应。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因为下一个的时候，又由此心啊势力故，以苦等安利地中啊，有第二现观位清净无碍苦等自身。好，然后你看啊，他现在第一个就是一个是。灰暗立地，然后由灰暗立地里面又转出来观暗立地，就变成了观苦的暗立地。暗立地我们讲说直接观苦，观苦即灭道的入于它的真实，现在必须要观它的差别相。观差别相方便来讲，就是后面有起的后得，就以根本而起后得的啊。这里面我们在成唯识论里面怎么讲，成唯识论啊，大家因为这一段是比较复杂一点，大家听注意听就可以了哈。有时候一下子要抉择清楚也不大容易，我们现在慢慢把它讲清楚哈。成唯识论里面有讲说，然此见道略说有二，有两种见道啊，一真见道为其所说无分别智，实证二空所显真理，我空法空，好，就是真见到，就是我直接入以无分别智见到什么，我空所显真理真如，直接记录。实际时断二障分别随眠，虽多刹那啊，虽多刹那事啊，那虽多刹那事方究竟，而相等故总说一心。他在讲这个，我们到最后不是说一刹那中止观俱得啊，就是说虽然这里面是有多刹那，但因为诸相形象相同，所以他认为总说为一心，因为没有什么差异。虽然同样的心，虽然它中间有很多刹那，但它的形象很相似，所以叫做一心。就像禅定一样，虽然有多刹那，其实是讲一心。再过来他说，我们不是讲说见道有两种，另外一个叫相见道，一个是真见道，一个是相见道。相见道叫做此复有二，一观非安立地有三心，其实这个跟现在讲的一样，也是直接观印度观非安立地的。尽管讲言安立地有十六心，言安立地有十六心，安立地就十六心，就是我后头要讲的这个，就是整个观四谛的啊，这个十六心啊，十六心，比如说我们有苦法智人，苦法智，那苦有四个，那集有四个啊，灭有四个，就是十六心，十六心它就是真见道啊。那这个我们来讲，就是说它也有两类，一个是由原安立地十六心。那原安立地的十六心而见到，我们一般来讲，如果这里面应该可以分两类。如果你修完已经得根本智，另起观察的时候，其实是什么？是后得智的部分。注意看了哈，就是说，这是以唯识的立场。如果以声闻的立场，它就是观十六心，它就十六心见到的嘛。所以前面的观十六心啊，十六心是变成是加行智的问题，加行哦，加行就是说它不是这个状况，这个状况是已经见到后起后得观察，好，因为它有的直接就观三心就入，观三入，有的是观十六心入，那有的是因上行，一个是果上起观的。那这个是怎么样？这个是如果我们讲说他已经叫 见到，见到完了以后，又即有此心势力，以苦等安立地，有第二现干位，清净无碍苦等自身。这时候变成什么？他是开始起有类似厚德的作用开始出来了嘛？那也就是说，他是等于是站在前面见到的力所出来的，跟声闻里面一开始观十六心见到的两个位置是不大一样的。声闻是加行的，他还在加行，到最后见到，那这个是见到以后起厚德观察，不大一样啊。所以入道方式很多，那还有就是菩萨他有时候在修的时候，他还要起另外一个法相的分别，就是他比较不是直接起根本，他还要修厚德，厚德智就是广观察世间差别。这时候如果以菩萨来，他还要教育众生，所以他自己证道的时候，他还要熟悉教学法，还要更进一步了解一切法的缘起差别，所以他经常不是光只是自己悟入之外，他还要了解善取分别善取分别，所以他有时候会再回出起厚德那这个观察，我这是我这样的解答，因为他讲的比较单纯，那可是后头有些地方谈的也比较很笼统，我干脆就这样讲，就是声闻是以加行智然后入观十六心，十六心是加行，那菩萨是见到以后另起观察，所以他是利用此心势力故啊，以苦安立地啊，有第二现观位啊，清净无碍苦等自身。这时候他对那个就是等于是厚德观察苦地如是相这样能再起观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